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专门问您的安。我们教会运作70问，今天走到了第17问。接着哥林多后书呢，我们要看看从加拉太书里边能不能支持我们所提出的中心点，就是外邦教会一切运作是以外邦教会的使徒保罗作为轴心，神借着他把我们今天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呢已经安排妥当布置好了。那一般我们读过新约圣经之后，加拉太书这封信给我们的印象是像罗马书，也很像哥林多后书。像罗马书是因为它对救恩的解析可以拿来与罗马书相辅相成，像哥林多后书呢是因为保罗的语气。套一句我们上次引用过某注读本里边的名言，他要求收信的对方无条件向主给他，就是保罗外邦使徒的使徒权柄投降。啊，这句话我是越读越喜欢，因为很容易听也很容易明白。但千万别忘了，我们讨论的重点不是加拉太教会应当怎么做，而是我们今天这些外邦教会是不是也应当向这位外邦使徒的权柄无条件投降。但是其实加拉太书在这个重点上比起我们刚刚讨论过的哥林多后书啊是有区别的，因为加拉太书的中心是在于保罗对福音的解释，而哥林多后书的中心是在于保罗要求教会接受他这个外邦使徒的职分。无论解释也好，职分也好，保罗都是非常排外的。他在加拉太书里面很露骨地说道，那些有名望的无论他是何等人，可能包括彼得啊雅各啊，并没有加增我什么，甚至连彼得巴拿巴在他的眼前都显出在真理上的可责之处。如果哥林多后书是保罗扯了脸要人家接受他外邦使徒职分的话呢，加拉太书是保罗扯了脸要人家听他解释救恩的道理。那挑战他这样解释真理的人呢，往往是从犹太人的教会里面出来的啊，不是旧约的犹太会堂，而是新约的犹太教会。我们今天对于加拉太书的明白与接受程度呢，一般来说也远远超过哥林多后书，因此我们不会花这么多的时间在加拉太书上，但是里边仍然有一些的重点啊，很值得我们注意。首先一开始做使徒的保罗，他在加拉太书紧接着就放了一段注解，说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这个当然仍然是与耶路撒冷那些使徒啊有名望的人在真理上较力的味道。因为从他蒙召开始啊，他说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又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这个叫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他这个使徒呢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而做的。哥林多书他挑了一个弟兄索提尼或是提摩太和他一同写信，这里他挑的是一批人，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念到这里我们心里应该晓得了，别看他外邦使徒就是一个人呐、当他写信有事情要吩咐的时候，他总是面对一大批的教会。当然我们心里最好能够对这些地名啊有一点点位置上的熟悉啊。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传道建立教会的区域主要就是在土耳其半岛还有今天所说的希腊半岛。那上次哥林多后书讲到亚该亚遍处的众圣徒，就是今天我们所说希腊半岛的下半。那加拉太的各教会是什么地方呢？是土耳其半岛的，我们就说东部好了，在叙利亚的上边，是最靠安提阿教会的地方，也是保罗巴拿巴初次被打发出去传道所经过的地方，所建立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地图，面对土耳其半岛，右边叫做加拉太省，左边叫做亚细亚，以后主耶稣写信 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就是今天土耳其半岛的左边。加拉太的教会是保罗第一次出去建立的工作，亚细亚的教会从以弗所开始，应当算是保罗第三次出去传道所结的果子。那亚该亚、哥林多这些地方是保罗第二次出去的时候建立的教会。希腊半岛的下边叫亚该亚，上面叫做马其顿。这样我们从地图的右边数过来，土耳其有加拉太、亚细亚，希腊半岛这边有马其顿、亚该亚，知道这四个名字就差不多不会读得太稀里糊涂了。这是他写信给加拉太各教会，那显然是他第一次出去布道之后过了一段日子回头教训他们。而这个教训前面已经说了不少，是咬定了要与耶路撒冷犹太教会中出来这些叫外邦人守律法的教训呢、唱对台戏的。那你就看见了我们一开头所说的犹太人的教会与外邦人的教会分路走，这个说法应该没有错。因为加拉太是最靠近安提亚的教会，保罗巴拿巴出去建立了教会之后呢，那犹太人中间有这么多有本事有名望的基督徒，应当出去接续他的工作啊。保罗这个外邦的使徒，你既然这么忙跑了这么多地方，那也应该放手啊。可是偏偏不，保罗认为当时从犹太人出来的对真理的解释，对外邦教会的教导有很大的偏差。他说他们中间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底下就说连彼得在你们那里，因为有雅各那里的人来，彼得害怕这些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火装甲。那这些我们前几次已经念过了，保罗明明已经离开了加拉太省的这些外邦教会，他却仍然把这些教会当成他自己的责任。为什么？简单的说，他仍然是外邦教会的使徒，而彼得他们怎么样啊？在加拉太书里边他明说了，既然这些有名望的人没有加增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那雅各、基法、约翰就同我向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讲到这里，我们不能不问，哥林多教会他要管，雅该亚片处的众圣徒他要管，回头加拉太的各教会他仍然不放手，那更不要说2000年以后我们今天的外邦教会了，他老先生哪里忙得过来呢？不错啊，神的恩典，神也印证保罗的说法，把他的书信一直留了2000年，到今天我们都能够读，还能够读得懂。但是要讲教会运作，就不是讲写写读读什么原则什么道理，而是实际的实行问题。先不要说我们隔了这么久了，在当时保罗这样对各地的教会提出同样的要求，要他们无论是有关教会的吩咐或者有关福音的教导都得听他的，还不准听别人的，别人要跟他讲的不一样呢还不能听。你看看加拉太书里面怎么说的，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们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你说的容易啊，当时这么多地方这么多的外邦教会，保罗后来还被关在监狱里，那个时候没有 internet， 没有网上会议，这个以保罗为轴心、为师父、为工头、为老大的外邦教会怎么运作的？是不是不可能啊？难怪几百年之内这些外邦教会都变质了，成为大公教会，成为天主教会，那时候都不好做了，我们今天还可能实行得来吗？哎，这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
而且是个大问题，我们就把它当成第18问好了。只是这个问题啊，绝对不是三言两语能够答清楚的。
我想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面一面往下查，一面就得开始留心当时的外邦教会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有什么诀窍在里头，今天有没有可能实行。那让我们先回到加拉太书，如果和别的书信比起来，这封书信有它非常特别的地方。在前面开头的时候，保罗没有提任何一个其他同工的名，他却把他所有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啊，都抬了出来，一同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等这封信写完了，保罗居然没有提任何一个人的名去问在加拉太各教会的弟兄安。而且你读罗马书的时候，一开头他就说了，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哥林多前书后书保罗都表示要再到你们那里去。以弗所书保罗打发忠心侍奉主的弟兄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你看见了没有？唯独加拉太书保罗虽然说，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他也说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可是他真的没有说要再往加拉太去，而且他对加拉太人虽然负担很重啊，可是你就读不出来加拉太人对他有那个以弗所教会、腓立比教会对他的关系。对这件事情我觉得保罗知道得很清楚，因为他特别提醒加拉太人，说白了就是你们对我现在关系变了，变心了。四章十五节，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是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挽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这是当年啊，如今呢，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加拉太省诸教会的情况其实说起来比哥林多教会还要严重，因为他接着说，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什么叫做离间？把本来在一起的推开来，把本来已经有的去掉，才叫做离间。把本来教会与保罗的关系啊，变成教会与自己的关系，而把保罗隔在外面。这个情况发生得很快，甚至我们可以说很突然。所以保罗在一章六节一开始他就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显然有一群的守律法的仍然奉割礼的犹太基督徒在保罗之后进到加拉太各教会，做了相当深的工作。保罗把那个工作叫做离间的工作。面对这样严重的情况啊，在这封信里保罗好像没有预备从挽回他与教会信徒之间的关系入手，他只是极力陈明，可以说是破釜沉舟的陈明两件事。一个就是他是谁，当初怎么样把福音传给你们这些加拉太人，另一个就是我所传的福音对在哪里，他们所传的福音错在哪里。这破釜沉舟一锤子敲下去，要是还敲不醒的话呢，恐怕保罗也不预备再派哪一位同工去，因为那时候巴拿巴已经离开他，而提摩太呢是保罗在做完这些工之后才带上的同工。所以对于加拉太诸教会啊，要是保罗自己写信用不上力，其他的同工也用不上力，这可能让保罗心里作难啊。而且我们不要忘记，这些教会啊，保罗和巴拿巴传道初期就已经遇见犹太人来传割礼。使徒行传十五章为了这个问题，保罗巴拿巴已经回到耶路撒冷， 使徒众长老雅各他们已经写了信，那个信也已经送回了加拉太的教会，叫他们念。在这种情况之下，还要出问题，还随从了那些奉割礼守律法之人的教训呢？保罗当然不但痛心，而且稀奇啊！怎么办呢？大锤子打下去，话说得非常绝对的，无知的加拉太人呐、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加拉太所有的教会，所有的信徒，从大的到小的，一起被他这样责备。第四章八节，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还记得这个词吗？哥林多后书也用到这两个字，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啊。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第五章，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我保罗这三个字是特别加进去的，因为可能其他从耶路撒冷的教士都不是这么教的。我保罗告诉你们，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这封信的结尾是这样写的：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有了这个印记，哪里还需要任何肉身上的印记呢？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什么恩典，不是律法，常在你们心里。阿们。从这些地方摸索下去，我们就会发现，尽管前面说哥林多后书与加拉太书他们着重点不一样，但是加拉太教会之所以在真理的教导上出问题啊，那还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保罗这个外邦使徒以外的人做师父，职分与教训是相辅相成的，而且看起来啊，歪曲的教训是因为先拒绝了保罗那个外邦使徒要我们向他无条件投降的权柄，或者说我们与那个外邦使徒与我们外邦教会的关系被离间了，离间了之后才能够带进教训来。要不然不单是保罗巴拿巴本来在那里教得清清楚楚啊，后来又带了耶路撒冷众长老雅各彼得的信去，讲得很清楚了，不受割礼的，怎么这么快又掉到老问题里面？难怪保罗要责备加拉太人无知。用在今天我们的外邦教会一样的，你不能只教保罗的教训，不提倡保罗在教会中的地位和权柄，不提倡他说话的分量，那要把我们离间到另外一种教训去是非常容易的。保罗说，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可能就是教会最初开始出现裂痕的破口。这样的事情在今天北美的教会其实很常发生。固然我们说过啊，这个保罗的地位、保罗的权柄今天在教会里面好像不提倡，但是各教会有各教会的教导，有各教会的说法，有各教会所谓的传统，是好是坏，是对是错，我们暂时不谈。那 为什么后来会产生分裂，会产生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呢？往往还是因为有一些带着不一样看法、不一样教训、不一样负担的人呢，进到这个教会里边
来做教法师。
那他进到这个教会里面应该是受教的，怎么会变成施教的呢？就算他要施教的话，你新才进到教会，无论多么老资格，大部分的教会也不会这么大意嘛，在还不认识你之前就把教导的职分递到你手上。所以这些人进来的时候，往往总是从这个热心带你们着手。因为大教会人太多，小教会缺人手，工人总是不够分配，弟兄姐妹被冷落，没人关心，没人照顾的情况太容易发生了。那这时候若是有一个人进来热心待你们，很快就能够从教会里发展一个小团体。有这个小团体做基础之后，他才逐渐逐渐提出来他对讲台、对教会的教导那个不一样的看法、反对的意见。等负责的同工发现的时候，你已经来不及了，
你就跟保罗一起心里作难了。
你无论是公开的、私下的指责他的教导不对，不要他散布怨言，或者禁止他在教会里面传录音带、听某一个学派的说法、操练某一种路线的功夫，哎呦，你没有办法伤到那个热心带弟兄姐妹的人呐、啊，可是你会伤到许多被他热心对待过没有见识的软弱肢体。这个人若是姐妹，再到弟兄姐妹中间一哭一伸冤，那你这个传道人吃不了兜着走，到最后卷铺盖的往往是你不是他。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几次之后，做工的人就变得非常把守门户，对于进到教会里面已经信主的人呢，也常常存着一个提防的心。在北美要是经过一些教会事件的人，应当晓得我所说的并不是空穴来风。怎么办？解决之道其实不难，你也不需要要求来的人全部跟你上三个月、六个月的真理课程，服侍的人都要在你手下受过训练，看法跟你不同的一概禁止。你这样做下去，在教会里面你会变成教会的问题，因为你比圣灵还大，主若不越过你就不得做什么工，不但把你自己累死，弟兄姐妹都长不大。那怎么办呢？解决之道仍然是我们在提倡的一个中心主题。如果教会以外邦使徒一切的教训为准，没什么好争议的，没什么好辩论的，神的众教会没有这样的规矩啊！你们要是不听的话呢，城里还有好多教会，你可以到别地方去。你要是要进来同工呢，哎，我们对神话语一切的解释，在教会里面一切的安排与吩咐都听他老人家的啊。你说可以，但是保罗到底说了什么？你不知道保罗说了些什么吗？那正好进来一起学习。保罗传耶稣，别人说是死的，他说是活的。哎，我们呢不是传保罗，嘿，但是我们请保罗来坐镇教会啊。别人说他是死的，我们当他是活的。这个如果是外邦教会不变的宗旨，那你就不怕弟兄姐妹啊待人过度热心，甚至要离间他和传道人和其他弟兄姐妹的关系，只要他不离间我们和主耶稣和保罗的关系，那大致错不了。凡是与保罗所教导的规矩不合的、解释不同的，咱们一概不接受。难吗？不难。可不可能实行呢？那您得先知道保罗到底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才行，对不对？这是我们这次从加拉太书里边可以摸出来的一点线索。读完了哥林多前后还有加拉太书啊，尤其这三封信，我们恐怕得加上一个第十九问。虽然这点我们已经提出来好几次，但是因为现象太普遍，所以说说不嫌多。这十九问就是从这三封书信里在教会运作上最被误用的地方是什么。如果我们平白的去读这几封信，它不可能被忽略，却最被忽略的重点是要求收信者无论在哪一个时代向外邦使徒的权柄无条件投降。那么反过来说，它有没有被滥用、被误用的地方呢？有的，绝对有。简单地说，就是做工的人呐，学了保罗的语气，背了保罗的重话，对着教会的信徒就拿来往自己身上套着用。再白一点讲，就是教会的长老啊、 牧师啊，传道人呢、啊，不是把死保罗当成活保罗摆在教会里边，叫大家凡事谨守他的吩咐，而是把自己摆在教会里边，代替了那个死保罗，要求大家凡事听我的吩咐。比如说，一个拓荒的工人传福音，建立了教会，那他当然可以大大方方的对弟兄姐妹说：“我栽种了，我太太浇灌了，我们是与神同工的。”这句话没关系，因为他不带着权柄，可以拿来当客气话用啊。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但再往下就有点问题了，他能不能指着自己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你们个人要谨慎，怎样在我所立的这个根基上面建造呢？”能不能再继续背下去：“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并且我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外边的师父虽有一万呢、啊，为父的啊，就是我，确实不多，因为是我，是神用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求你们效法我。”能不能这样说呢？或者干脆把加拉太书抬出来：“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从我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讲的道你们不可以反对，我身上有神的权柄，你们应当怎么看我这个传道人呢？人应当以我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一个服侍教会的人，他可不可以把保罗的话拿来这样的往自己身上套用，拿来管辖弟兄姐妹？我身上有一个权柄，我身上有一个就算不是保罗的执事的话，也是保罗那执事的乘船，因为保罗叫我们效法他嘛。那我这个做工的人当然应当起来效法保罗这个工人，哎，你们呢就应当起来效法保罗对信徒所提的要求，要顺服啊，要向着我投降啊。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你们不要光看眼前哦，如果有弟兄姐妹自信是属基督的，他要再想想，你如何属基督，我难道不更属基督吗？主难道没有赐给我权柄来造就你们吗？我们应当效法保罗啊，为这样的权柄啊，少为夸口，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我这个做工的人对你们说话，不是向你们分诉哦，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我既然在你们中间显出使徒的凭据，你们怎么可以不把我当成使徒来接纳我，来顺服我呢？弟兄姐妹，你如果闲来无事啊，不妨从哥林多前书开始，读完加拉太书，把里面这些保罗的绝妙好词都挑出来，想想看，尤其是当教会出现问题的时候，做工的人引经据典啊，那个言语，那个说话的态度与把握，那个严厉的心态，不往往都是从这三本国马宝典里边出来的吗？那这样的滥用对不对呢？错在哪里呢？我就不为您解释了，您听了这么多，读了这么多，心里面应当有一个很清楚的分辨和明白。要是不明白，那您就乖乖地留在这样的工人手下，学功课，学习顺服吧。好，我们今天只有时间讲这么多，下次再谈了。